嗨，大家在闲聊之前有个很实用的小技巧告诉您，现在您可以往下滑去看资讯栏，里面有闲聊派的留言连结，如果听完你觉得超喜欢的话，请直接五星评论加留言，然后呢，你可以透过抖内请我喝一杯咖啡，让我继续跟你闲聊下去吧。
大家好，我们是温蒂漫步，今天晚上七点来跟我一起闲聊派吧。
今天呢，久违的又邀请到了一个乐团。那如果大家有常去看音乐季的，其实对他们的乐团名字其实不陌生。那我就废话不多说，我们现在欢迎温蒂漫步。
耶，大家
，Hello，
耶，大家好，
嗨，
嗨，嗨，你们好。对，今天很久很久很久，真的没有，大概有一段时间没有邀请到乐团。然后那时候从你们要出专辑的时候，其实就非常的期待，就是可以有一天来邀请到你们来我的节目上聊聊，然后终于到现在终于邀请到你们来，就蛮开心的这样子。对
，yes， 太赞了。
我自己本身的话，我是从2020年的时候知道你们温蒂漫步这个乐团，对，然后那时候还记得当初看到的是你们的 MV。然后就是让我住进你心里这个 MV 之后，就开始被你们圈粉，然后就正式的开始听你们，算你们慢慢的听你们的音乐这样子。然后在这边想要问一下你们，温蒂漫步大概是什么时候成军的呢？
我们应该是在2017年，我前两天才算，就是如果算草创期的话，我们是2017年应该就开始一起玩团，然后后来是耀如加入跟阿瑞后来加入，但我跟珍妮还有伟翔，我们应该是2017年底的时候就开始玩团了，就一开始一起玩的，哦、对，
没错。
2017年，好，
对啊。
现在大家成员要不要先一一介绍自己一下？
好啊，
那我先，大家好，我是主唱兼贝斯手江阳 ，Hello，
耶、yeah. ，好。
然后、yeah. 大家好，我是鼓手阿瑞，耶，
耶，那好，我是吉他手舅
，Hello， 大家好，我是键盘手耀如，
大家好，我是吉他手兼女主唱珍妮，
对，五位。那刚才聊到草创期的部分，我们现在聊聊好，温蒂漫步在最一开始草创期的时候就决定这个名字了吗？
不是，
还
是
一开始有一些中二的乐团名字呢？毕竟这是 SOP，
没错，对，我们一开始有一个超级无敌中二的名字。
起初是叫什么？
我们一开始叫山林老人。
山林老，你说就是
就是对山林的那个山林，然后老人就是那个老人这样子，山林老人这样。
怎么会想要一开始取这个名字啊？
我觉得那好像是我们填那个比赛，因为我们是因为
也实际上是比赛，
对、哦。然后我们要填名字，然后就不知道是谁突然有人在讲，就是骂脏话，他说林老什么什么的，然后我们说老，然后什么三林，然后什么老人这样，我们就把它取一个很奇怪的谐音了。就取三林，因为那时候我们玩的曲风跟现在也不太一样，这样子。嗯。所以那时候想说可以取一个比较稍微，就是好像比较中二一点点的这样子。
也很好笑这样。
所以这个名字维持了多久？
哦，好像多久啊？
到大二还大三？
大三吧，
大三吗？
应该有一快两年这样子。
快两年的时候，大学时期的时候，
大学时期，
然后后来怎么转变成到这个比较你知道文艺一点的这种温蒂漫步呢？
因为那时候我们开始，就是因为我们前期其实叫三林老人的时候，都是写一些比较就是比较像草东一点点那种风格感觉的歌，然后后来我们就玩那个曲风玩一玩，就觉得好像还好，就想要换一个曲风。写看，然后我们就开始写，那时候就开始写歌，然后就是第一张专辑的歌，然后我们那时候就觉得，第一张专辑的歌好像跟这个团名不是那么 搭配，然后我们就想说，对，我们就想说要换个团名这样子，对，然后我们就重新想了一个团名，然后就是温蒂漫步这样。
所以到后来后面两位成员是到温蒂漫步这个时期才加入，
是的，没错，我是
阿瑞是，
阿瑞是，但是
阿瑞是
不是，对对对。
所以是前后时期加入的，这样。
对，我是最后一个。
所以阿瑞那时候收到，算是怎么样收到邀请吗？还是怎么样加入的？还记得？
那时候我记得啊，就是其实因为我是转学生嘛，然后我原本是念文化大学，但是我决定说我要玩音乐之后，我就觉得我没有必要再待在那种念书的学校了，所以我就转去表演艺术系，然后刚好就是他们念的系啦。然后我是在西安区遇到江阳，然后因为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前鼓手也离团了，所以他们那个我有听到风声说他们在争鼓手这样，但是我最开始的时候其实是没兴趣的，就是我原本没有要加入，因为但一开始他们也没有问我，但是。我是在那个西安区遇到江阳之后，江阳问我说要不要进去练团室跟他们玩一下这样子，然后我最后才加入他们。哦，我还记得我为什么最后决定要，因为我一开始的时候我也是觉得我去玩一下这样子，然后是因为我那一阵子一直在听 City Pop， 然后我在进去那个练团室的前几天吧，我还跟我朋友说，干，要是台湾有人在玩这种的话，感觉可以玩玩看这样。然后结果我那天被江阳找去练团室的时候，在练团室里面耀如就在播那首歌，就是跟我前几天在合体讲的那个歌一样这样，然后我就啊，难道是天意这样没错
对，但那时候是以温蒂漫步邀请你还是山林老人邀请你？
是温蒂漫步，那个时候已经不是山林老人
哦，我想说你听到你又听到如果是山林老人然后又不是
更不想要，是不是？
更不想要的感觉。对。那在耀如呢？
高中呢？
后来你是怎么样的因缘机会下加入的？
哦，我是大二的时候转去学校，然后我原本大一是在南部的学校。对对对，我是转学生、然后大二的时候我就转到我们读了黎明，然后他们那时候正好要比赛。就是要比乐团的比赛这样子、然后这样就问我说我会不会弹琴这样，弹钢琴这样，然后就后来就大家觉得 OK 好，那我们就去比一下，然后我是那时候算才加入的。对对对，
哇，搜刮两个转学生，这也是很巧
的。对，没错，
对，是整个都是天意的感觉，
刚好是缺什么转什么来，
角色穿出来，
没错，
没错。
那你们对于温蒂漫步之后的，因为我其实刚才有说嘛，2020年知道你们之后，其实我对于你们第一张专辑跟这张新的这样去年底出的第二张专辑的风格其实差蛮多的耶，我觉得。
是的，没错，差超多的，
差很多。
但你们算现在这个阶段算是已经有确定抓好了你们温蒂漫步的风格了吗？
我觉得我自己的话，我会觉得说风格它真的就会随着时间的增长，然后一直不断改变。然后我觉得温蒂漫步的风格就会是，就是它不会是真正的一个什么摇滚啊，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的曲风。我觉得温蒂漫步的风格就是我们五个人做出来的东西就会是温蒂漫步的风格，所以它就会很不受限这样。没错。
所以如果你们要推荐自己或者是宣传自己，毕竟有可能我的节目听众有些还不太清楚温蒂漫步是什么乐团，或是他听过这个名字但可能不知道你们的音乐风格，那你们会怎么去推荐你们或者是宣传你们温蒂漫步自己的乐团风格呢？
要是我的话，我就会讲说就是比较稍微，就我们可能还是慢歌偏多嘛，然后我就会说，就是比较偏抒情摇滚一点点这样子，但我觉得爱只是一个比较好解释说的一个小方向，因为其实我觉得每个团一定都会有一些入门歌吧，应该这样讲，就是可能听的乐团 你就会听他一些比较多人听的歌，那我们可能就是我想和你一起这样子，那他就是一首比较抒情摇滚的歌这样。那我觉得他就是一个开启很多东西都是开启一个大门，然后你再继续往下聆听，你可以听到更多不一样的东西的那种感觉。对，就我觉得其实也跟比如说美秀好了，因为美秀早期可能跟他现在做的东西其实根本也差超多。
对，差超多。
对，其实他们也差超多。对，我觉得就是音乐人版就是随着时间好像都会想要尝试更多不一样的曲风来做做看。然后我觉得我们也算是，就是因为其实第一张专辑的歌其实说实在也就是六七年前写歌，有些甚至更早，就是那些其实都是我们接近已经就是大学时期的创作，其实不太可能说就是长就是过了六七年，然后你可能听的音乐啊还跟以前一样，就你一定都会有一些听歌习惯的改变。然后我觉得对音乐人创作人来说，就是这些你听的东西也会还蛮间接影响到你自己的创作，所以其实我们写这些歌要说是硬转变风格也是，但其实都是很自然而然，就是我们现在这阶段会写的一些歌的那种感觉这样子。
嗯，那我问一下五位好了，五位平时听歌风格其实有跟温蒂漫步自己本身的风格有差很多的吗？
我觉得其实有因为其实像我啊还有舅还有耀如，我们以前就是高中的时候啊就是玩metal的
啊，哇哦，
对对对，但我现在也都还是会持续的在听metal这样，但是就是都不排斥，我觉得对我来说就是什么曲风都不排斥，所以就会听得比较广。然后这可能也会是造成我们第一张跟第二张真的差那么多的原因，因为我们五个人其实真的就是什么都听啊。
嗯，因为我问这个事情，想说你们这样的话，会不会因此在做专辑或做你们自己的歌的时候，会不会因此比较更容易有一些讨论或者是纷争呢？
我觉得讨论我们一直都很有讨论啊，
理性的讨论吗？
就是我们做东西。对啊，理性的讨论，对，所以好像我们都还蛮 peace 的。
那五位，如果以平常来讲，或这张第二张这张专辑来讲的话，你们平常的练团或者是创作的过程，大多属于怎么样的形式啊？
比如说，可能今天有一首歌，可能像《明白我的心》新专辑的这首歌，可能是耀如他一开始先写了词跟曲这样，然后他其实就是把 demo 丢给我们大家听，然后我们在练团式的时候，或者我们大家一起在的时候，我们就讨论说这首歌可以怎么编啊，就其实我觉得也还蛮，就是像你讲的那个风格的定位，我觉得也是看这首歌主要是谁写的，然后他可能他自己的内心的一些想法，他会提出来给大家听这样子，然后我们大家也是就是。可能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或是照他的想法做。如果我们自己没想法的话，可以照他的想法做，这样子。对，其实就是一定会有讨论啦，但就是大家可能一定都会有一些意见不合，但就是还算理性，就是尊重彼此的想法。对，
问了那么多，其实后来因为接下来开始聊的是这张专辑所有的歌曲的故事啊等等，这个东西是因为。我自己在对于我做 podcast 之后就有习得了一下技能，就是会有在听作品的同时或听完之后会有一些文字或画面，甚至可能物体的形容或者是故事的描述，所以那时候在听你们这张专辑的时候，其实我就觉得很像每一首歌都很像一个香水，因为我觉得这张专辑颇具有纪念价值的，就每一首歌都可能在纪念一段故事或一段情感，甚至可能就是有一种纪念性的东西或纪念性的氛围在里面。就是这些东西是我在还没看你们资料之前就已经，因为毕竟你们是去年十二月就发了，然后我一月你们那时候台中场我也有去看。然后待会台中场的感想，我待会我们也会聊到这样。然后后来又仔细去听你们的歌的时候，就会发现，每首歌其实对于我来讲，好像都会有一些纪念的东西。这个东西可能是无形的，可能是有形的。然后，但是同时起来，我就很像纪念的一些气味在。所以后来就觉得，好像每一首歌都很像一个 一罐香水的味道，所以想说我先问看你们五位有没有喷香水的习惯，因为我怕到时候没有人喷香水的习惯，这就难聊了。我跟你讲，
我好像没有，
我好像没有，
没有
香味，香味的习惯，一些香味的想法。
我只有喷过一段时间，然后我是喷那个 CK One 啊。
哦，
对，我是
不是爱迪达那种？
不，就 CK One 而已，就是还算普通香而已，就是那样。但就现在也很少了，对对对。
了解，好，那我就用我简单明了的想法跟你们聊聊，好看你们会不会？
但我觉得香水味的比喻超级好的。
对，
怎么说？
我就虽然我没有喷香水，但其实我也知道你在说啥。对，
啊，
就是我的话，我自己。我会形容成我的话，我看到的是颜色。对，你的形容是什么？对对对，就是，是非常赞的。
好，了解。那在聊歌曲之前，我们现在聊这整张专辑的概念好了。这张《Midnight Blue》，《Midnight Blue》这个歌专辑名字是怎么产生的？
好，其实我们那时候想蛮久的。对，那时候我们是觉得这个专辑的整个氛围感。给人的感觉就是很有那种，夜晨的那种感觉，就有点那种哦蓝，然后那种夜晨那种感觉，所以那时候我想说哦 midnight blue 哦蓝 midnight 蓝哦，感觉很帅。
那
没错，
这张专辑的封面我也是觉得蛮有趣，怎么会以这种有点现代或有点未来感，又有点机械式这种。黑洞，甚至是有一种曙光，又有点曙光的感觉，就类似那种清晨，但凌晨接近要清晨那种时间呢。
嗯，我觉得封面有就是有一个点，就是可能就是复古，就是复古感加一点机械感。我觉得就是跟我们这张专辑其实蛮像，就是其实大部分的歌其实你都可以听到一点点，就是微微复古感，但它又其实又是有一点。现代感这样子，就是其实我们写的歌还蛮容易这样，就是因为其实我们也真的没办法做出那种真的很以前的东西，但是我们就是喜欢以前的东西，但是我们就是会想要加入一些元素，就是音色啊，会让那些音色听起来很复古，但是其实我们的歌又是同时又是很新式的编曲这样子的那种感觉。然后我觉得封面就是它就是有点复古加一点新潮的感觉，然后就是。像那个追逐的感觉，就是其实它就是不知道看不看得出来，就它是一只手追逐的那个曙光那种感觉。其实我们那时候也是想蛮久，就是要它有一点那种追逐的感觉，
前进感那种
感，对前进感，对
手要碰它，
要触碰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张专辑还拍了，其实拍很多一系列的主视觉的照片。我觉得超帅耶，超好看，那个西装连我都想要购入一套这样。
啊，
有人想要来分享一下拍照的过程吗？
哦，我拍照那时候，因为我那套还有背心啊，它原本是背心再穿一件那个西装外套，哇，真的很热，真的热到一个不行，所以之后表演的时候。就想说哇，这样上台表演应该会死掉，所以上台表演的时候就没有穿那件背心了。
而且你们的裤子，
我的
是不是都有设计感？因为我觉得每条裤子都让我很想买。
哦，那裤子真的很赞，
那个真的是就是专门一个人设计一套这样。
对啊，
对对对，那好像应该是量身定做的。
对，量身定做的。
是的。我的话，我说我觉得这个拍照就是。因为其实我们平常不会穿那种衣服啊。假如大家有看我们以前的形象照那种的话，其实我们真的就是我们家里的衣服，然后我们觉得比较好看的，然后把它拿出来拍这样。所以我那个时候拍那个时候，就是我自己的话，我有发现一件事，就是你要穿那种很艺术挂的衣服的时候，你真的要够自信啊。就是你不能觉得自己穿起来袅袅的，不然就真的看起来会袅袅的。就是那个气场要可以驾驭它，对，
真的，
没错。
这就是之所以为什么说第一张跟第二张差很多，是因为连主视觉那时候发布的时候，我想说哈，会让我觉得温蒂漫步的形象变得又更有再有质感， 虽然之前就是比较朴素，没错，
是的，
你们都是原始，那每个都，你们有人因此去染头发，或者是做一些是造型吗？还是
对，有
啊，
人生第一次染头发啊！可是拍照的时候我是用那个是用涂的，但是我后来想说这个可以染染看，我就去染了，这样子。
超赞！因为看到那时候就刚才讲到的去转场看到的时候，哇，那站出来五个人站出来，真的那个气场，真是你们应该从自，我觉得应该那时候已经从自然而然的散发出你们就是那个 Midnight Blue 的那个气场，就完全散发出来，就哇，超帅！
Yeah.
对，
那个衣服真的超屌的，
就很棒。这样好，那我们再聊聊，那这张专辑筹备了多久？
这张专辑其实应该算是去年一整年了，我们从年初开始做一些 demo 这样，然后到中间我们有去其他地方做巡，我们有去大陆做巡回，然后我觉得比较细项的东西就是在我们在大陆的时候有编一些小细节啦。我们年初的时候我们五个人一起去宜兰闭关修炼，然后把歌曲的 demo 大致上的弄出来，就是一个架构这样，然后我们后面的时间就几乎就是一直在慢慢的把它变成我们想要的样子，慢慢的修很多的小细节这样的。
对啊，
然后到年底才
跑了很多地方哎、欸。
对啊，
对，去年真的是
超多
各种。
所以你们的专辑制程就是在每个国家慢慢的建立起来吗？还是其实都还是在台湾？
我觉得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大陆建立起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去大陆巡回嘛，然后挖什么挖什么
没有，
然后我去大陆巡回嘛，然后我们练我们那时候在那边也有练团，然后除了练团跟表演的时间以外，我们只要有空的时间，我们就是几乎五个人都在饭店里面合力的把歌曲编好这样，然后用那些饭店的破烂的小喇叭之类的，想办法把专辑做出来。对，
我说在饭店的时候不会吵到其他住客吗？
哦，其实不会，因为我们都用电脑
那个什么被撞墙壁还是什么之类的，就是有人在敲墙壁，小声一点还是什么之类的，好像。
但我们几乎都是白天在弄吧。
对啊，
对，白天大声他也不能怎样啊。
但是李亚鲁第一天的时候，有人在那边敲墙壁，然后叫我们小声一点之类的，然后棒棒棒，
还是说那个人就是自己人，那个就是你们敲，然后我们在那边弄，然后有人在那边敲，以为是别人，就是自己人这样，
自己敲，自己人在敲这样。
对，
然后呢，然后还有其他，你说还有在饭店做什么，或者是其他的？
没有，就是在饭店做音乐。其实那时候我们在大陆待了一个月嘛，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巡演。然后其实除了巡演的时间以外，我们基本上就都待在饭店编曲这样子。对，
哇，
蛮充实的、
啊，很累，等于对啊，很对啊，算充实。你这样，
对，
那你们这样，哇，等于24小时都马不停蹄在编，一边制作专辑，一边在巡回专场。
对，没错，
没错，没错。
然后回来又要准备后续的后制啊，等等有的没的，还要拍 MV。
对，
哇，很厉害，一年这样真的很丰富。好，
很疯狂，
那再
很充实、啊。
聊，开始聊一下我们里面的歌曲好了。第一首歌呢，就是同名的《Midnight Blue》嘛。Midnight Blue 是哪些人做的呢？一开始
，Midnight Blue
一开始好像是李耀如先丢一个 demo， 一个曲的 demo， 但后来好像变得完全不一样。
对，
我
不一样。
我忘记一开始长什么样子、啊，怎么哼来着？
我忘记
了，一开始的那个主旋律完全跟现在的 Midnight Blue 是截然不同。后来我们就想说，好，那我们用那个和弦为基底，然后我们再下去写，这样那个旋律把它弄掉，就是不要那个旋律。
哦、
对对对。
哦，我记得是王伟翔在宜兰时候用那个 OP1， 然后用了一个很像那个笛子的那个桶，
笛子的取样。
对，然后我们就觉得哦，这个前奏这样很有 feel， 这样，然后就开始往后写这样。然后一开始，今天这首歌词是我写的，然后我一开始是写中文版，就这首歌一开始我们是写中文，
中文啊，
对，原本是中文，然后后来我给大家听，然后大家就说，哎，好像可以写英文看看这样，然后我又写了现在的英文版这样子，没错。
我说那有没有机会之后听得到中文版的 Midnight Blue？
其实我觉得中文版很赞呢，就
我自己也
就很难有，对，很难有这样帅的中文歌。我们对，
哎，对，但我其实那时候因为我自己是中英都可以，因为都是我写的这样。然后我忘记那时候是谁，哎，我忘记谁，还是我女朋友觉得英文比较好听。
哦，因为这个旋律比较偏欧美英文洋派一点。
对，我觉得，因为我觉得这首歌的那个整个曲风啦是比较偏就是欧美一点点，没错。然后就那时候写中文版，觉得哎，如果这首歌弄中文版也蛮酷的这样。然后就是英文也是很酷这样，其实都 OK 这样。没错，
我这样讲完，我蛮期待有中文版的啦，就是敲完一下，如果各
哦。
就是文艺漫步的粉丝、听众们去敲完一下，到时候看他们有没有机会录一个中文版的《Midnight Blue》这样。
然后中文版就是那个
歌
词照翻，然后直接把它唱成中文。
好像也可以哦。对，然后刚才有说到这张专辑是每首歌很像一个香水味道嘛，我自己觉得这一罐的香水，就我都挑两个比较主要的，让大家比较好懂的味道，或者是比较能了解感觉到的东西，然后。这一首歌，因为这首歌是我那时候听的时候就有点潮湿潮湿的，有点就是那种雨露清晨的感觉，所以我很像，然后但它又很旋律又很重，然后又有一种比较以香味来讲会比较 man 一点，或者比较再更男香这种感觉的话，我都觉得这一罐香水会很像是皮革加藓胎。
我们现在是要来猜这首是哪一首吗？
也可以，我先以第一首来讲的话，它很像皮革跟藓胎。
皮革跟藓胎，哇，这个好难哦！皮革加藓胎的味道可以变成香味哦，
可以可以，
就是有香水的调，就是皮革加藓胎这样子。
也有类似
哦，
对对对，就比较重一点。
皮革是前味，
嗯，
然后藓胎是后味。
就有点湿湿冷冷的，但是又有一种一种怎么了？怎么了？
没有，
他在讲冷笑话。
我们 get 到了，我们被 get 到。
完蛋，我没有 get 到，对不起。
就是内梗，就是大家会讲，
就是那个香水有分前中后味嘛，对不对？
对啊，对啊，对，没错。
对，那个藓胎是后味啊，那个另一个是前味，这样。Okay，
差不多，差不多道理，没错，
差不多，
对，嗯，好，再来第二首，第二首的话就是不夜城，不夜城又是谁先写的呢？
不夜城应该算是我跟
杨思远跟李耀，
跟李耀如。对，其实这首歌的故事比较特别，因为我们平常写歌，除了自己写的歌以外，我们应该就是大家都一起写这样。但我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就是，我就问李耀如说：“我说，哎，你要不要晚上来我家？然后我们两个来写歌这样，然后你住我家这样。”就是我们那时候很久没有这样了吧？然后他就说好，然后就那天晚上我们两个就在我家，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写歌，然后就写了《不夜城》的前奏跟主歌这样。然后我们那时候就写完就觉得，哎，曲风蛮不一样的这样。然后我们就想说可以。留着看以后可不可以用得到，然后我们就留着，然后之后有一次去练团试吧，然后我们就说我们想要继续写这首歌，然后李耀如就想了一套和弦，然后是副歌的和弦，然后我就在练团试外面把副歌的歌词写出来，然后这首歌就我们又慢慢编曲，慢慢编曲，然后就变成现在这样子。
哦，
没错。
那他拿的 solo。
对，然后还有很 Santana 的 solo 这样子。
嗯。因为它很像很复古的那种 电视游乐器的什么游戏片头还是什么，那种很那什么八 bit 还是什么那种很原始的，像什么红白任天堂那种，不是那种很二 D 化的，就是很隔方格砖块那种风格的感觉，那种片游戏片头这样。
水水水。
那你们觉得这首歌对你们来讲气味是大概是怎么样的气味？
哇，气味哦，哇，这首歌
我觉得可能会有一点点潮湿味，
也是潮湿
啊，
对，
有一点潮湿，然后
有点
就是在都市，然后可能都市里面树就那几棵而已，但是还是有一点点树的味道。
哦，
有点熟悉，但有点不熟悉的味道吗？
对对对，都市加丛林的合起来的那个味道。
我自己把它想成是很像麝香，大家对于麝香应该也是这样的形容吧？就是有点熟悉，感觉麝香就是那个好像那个味道，可是又好像不是。
麝香是
麝香
味俱全。
麝香，我第一个想到
的麝香不一样。
不一样的麝香，此麝香非彼麝香。还有一个味道，但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但你们有可能闻过它味道，但不会知道它叫什么名，就是依兰。依兰的味道比较要怎么讲？依兰。
好，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对，依兰的味道大概形容一下，他们就是有点比较偏，会比较激起每个人的欲望、性欲的那种。味道，
哇，
有点性，又有一点葱，但是因为又有麝香，你就觉得这个味道有点神秘，但是又很想要去好奇心使然，想要对于这个不夜城参加这个不夜城，知道就是好奇这不夜城会发生什么事情的感觉。
哦，
没错，其实不夜城这首歌有点算是我自己觉得算是为音乐节而打造的歌。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去看过我们以前的音乐剧，就是可能因为第一张专辑慢歌比较多嘛，然后快歌也是偏轻快一点点，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在音乐节就会就是相较一般音乐节的乐团，我们听起来会比较稍微平淡一点点，就是可能大家不会那么嗨。那我们那时候其实不夜城这首歌，我们就是觉得我们需要让音乐节的我们的气氛可以再更 hyper
一点。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音乐节有什么味道？汗臭味吗？
汗臭味，
有点汗臭味这样。
一些泥土潮湿，
泥土潮湿
味。
对对 对，就是可能会有一些的味这样。没错。
好，再下一首《爱的陷阱》，《爱的陷阱》能算是我这整张专辑里面最喜欢的。
OK OK。哦，
对，我觉得这首歌就让我。也算是你们比较在真的是我起初在认识你们的风格吧，我觉得。
嗯哼。
对，那这首歌谁发想出来的呢？
哇，这首歌哦，这首歌是怎么来的啊？
我记得他好像是最一开始是只有你那个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那个最一开始好久以前就有这段，然后我们是用那一段把它。变长的，就是从其中那一段去写
的。
嗯，
对对对，
啊，
就是其实这首歌算是，因为这首歌有点算是，就是它是我们以前写过的一首歌，就是连歌词也是，就是很早很早以前就写过了。然后就是歌词跟王伟翔有一个旋律，噔噔噔噔噔噔，它是那时候我们写的那首歌里面有的东西。然后后来是我们有把它拿出来，然后把它变成现在的。爱的陷阱这样子，
哦，
对，
就
是
你看讲这个對對對这个旋律，就是被我被他抓住，
嗯，
就觉得很喜欢，那个 hook 很强，这样，对，
没错，
然后这首歌其实我就觉得很像是柑橘跟茉莉的混合在一起，就比较没有这么重了，
哦，
但是又很
比较轻，
比较轻，然后又很舒服，很顺的，觉得哇，就是这样平铺直叙的，有种。清香清新的味道，
嗯，酷酷，
那个旋律感真的太重，然后又觉得哇，就是让我有点酸酸的感觉，但是又很回味，
嗯，
哦，嗯，哦，这样讲好像很好吃，
很好吃的感觉。好，再来下一首是《明白我的心》，《明白我的心》是刚才说耀如写的嘛？
哎，是是是。
耀如当初怎么会写这个这首歌呢
？OK， 那时候我人在当兵，然后我是在外岛，在东营，然后那时候因为我待在外岛3个月嘛，然后是蛮想念自己的爱人这样，然后那时候就觉得说，然后有时间又蛮多的，好，那就一触即发的就写下去了。
一触即发，
对，我觉得那个情感来说是，就是真的是你有一有想念的感觉，你就会想要抒发，然后你就想要把它写成歌的样子，这样。
那你当初在分享给其他团员这首歌的时候，你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有没有就是不敢讲，或者是还是你就很自然跟大家分享，就是想
因为我们
朋友写的。
因为我们大家都真的是超级熟，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也不会觉得害羞还怎样。然后我又觉得这首歌刚好又很适合，就是顺延跟那个珍妮对唱，然后我就想，我当初的设想就是我是希望他们有一点对唱那样。对，
而且这首歌我后来才发现，刚才看仔细看歌词里面就也有香水这个词，哎，我现在也发现。
对。没错，但是不知道他是喷哪一款香水啊。
我跟你讲，这一款香水我来一一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好了，就开始卖香水了。
Okay, okay,
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就是比较偏男女对唱，再更明显一点的，所以那时候就想说又有一种这种思念的感觉，然后又有一种女生女反正比例来讲男女生比例都很多嘛，所以变成说那时候在想说要怎么去思念一个人，或者是想念的歌词这种歌的氛围，后来就觉得是玫瑰加烟草。
烟草就对了，
烟草就对，比较熟悉，比较有感觉，是不是？
烟草
就是
这个蛮有感觉
的，
对，烟草就知道了。
因为其实玫瑰对于香水的调性，虽然我不是很懂，但是其实玫瑰对于男生的调性跟女生调性的香水的玫瑰味又会不太一样。那如果女生比例来讲，都是两性来讲都是很适合的。那烟草这东西，就是又让我在里面有听到一些这种思念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就是有一种烟，
还是因为我的烟，还是因为我的烟嗓，所以会让你觉得有烟草感。
加你的烟嗓，加上跟珍妮的合唱，再加那个曲的感觉。
对，
还是我烟抽太多，抽到那个直接唱出来都有味道，
就有一种
不用太，
就有一种复古舞厅的感觉。
哦，有是有的
哦，
对，就那种感觉让我在你的脑海中一直出现。对，
哇，
对，
都是烟味，都那个蜡烛
味，
都那蜡烛味。
好，再下一首是《Story of More》。Story of More 的故事呢，是谁的故事，还是怎么想写出来的呢？
Story of More 一开始是和弦是
宇珍妮
嘛，一开始是和弦是宇珍妮想的，然后他在想和弦的时候，他就有说他想要有一点点华尔兹的感觉吧，我记得，就是有点噔哒哒噔哒哒那种感觉，然后那时候我也是听到那他写那个和弦，然后我就自告奋勇的说，我想要写这首歌的歌词这样子，然后就有问他一些那个对这首歌的一些对这道和弦的一些感想啊，然后我就想说，哎，如果可以照他的画面，然后去写看歌词这样，然后我就是在那时候在宜兰吧，我们在宜兰，然后我就我们就在宜兰，然后他就想了这道和弦，然后就把歌词写完这样子。这首歌就是一个比较，我觉得就是很。怎么讲啊？你讲好了，派克。
我吧，交给我吧。
对，交给
我。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有一种神秘感，就觉得想要对于这个故事或对于这一首歌的感觉，想要再挖掘一些故事背后的孤独感。然后后来就觉得很像是，因为很神秘嘛，然后又有点孤独，又有点独特。 所以那时候就觉得很像胡椒加上檀香。
胡椒，
对，胡椒，大家对胡椒的想象跟香水的胡椒的想象其实是完全不一样。你会觉得这味道辣辣的、刺刺的，可是你不会觉得它是胡椒，但又觉得又有点神秘。然后檀香就觉得你
感觉会打喷嚏，
然后檀香的时候你就闻到的时候就有点放松，但又会觉得这个味道让你觉得怎么这么神秘，有一种能量让你觉得很安稳，但是又觉得独特的感觉这样。
OK OK，
然后听你们这样聊完，像华尔兹，就觉得好像是一个人独舞，一直在绕圈圈，也有类似小时候那种不是芭比娃娃那个那种芭蕾舞玩偶那种音乐盒的感觉。
嗯，
哦，
那我一开始我是想说是有一点那种冬季恋歌的那种感觉。我们一开始 demo 的时候就叫它冬季恋歌，对，就是有那种韩剧里的冬季恋歌，什么裴勇俊，然后在那边下雪啊，然后可能就是我一开始会想说有点像可能在那种异国风情，可能什么维也纳之类的，对，可能会有点
有吗？有吗？有一点吗？
有，
有点微
散步。
有，
我觉得有一种，但就是有一种，就是一样都还是有一种孤独感，但是那个孤独感又很洒脱。
嗯，
哦，
对对，好，再下一首《刀刀》，刀刀的名字很特别耶，而且它歌词很少，是怎么样的故事呢？
刀刀，我想一下，《刀刀》这首歌怎么来着？
从宜兰那之前
好像就
有
了，宜兰之前好像就有了。然后这首歌好像就是，也是那时候在哇，这首歌我就真的忘记了。这首歌感觉是，但歌词是我写的，然后也是很久，好像当兵前写的吧。然后我记得这首歌很早期的时候我们就完成了，大概一半这样。然后是尾段的时候，编曲的时候才把它编完。为什么这首歌会叫刀刀？我记得是。讲说，因为这首歌其实歌词少，然后也比较多重复的，可是这首歌没有什么高音的部分，它就很像那种呢喃碎碎念的感觉。然后那时候大家就觉得可以叫做叨叨这样子，就是情绪高涨的部分都是比较像在乐器上面的感觉，然后 vocal 的部分其实都比较像是那种碎碎念的那种感觉，叨叨这样子。
而且它中间那一段就是。有一段是那个男女都在那边狂讲说什么你都不懂，然后就男女两方一直在那边讲说什么你都不懂，然后重点是他那个背后会有一个那个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好像埋怨啊什么的，然后啊什么你都不懂啊，然后慢慢的这样子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到后面最后段然后爆掉的那种感觉。
嗯，
对。还有一个点是，就是在桥段那个王伟翔弹吉他的音色，还有他的节奏是当当当当当当，然后那个痛呢，很像刀刀的感觉，叫当当当当当。
刀刀刀刀刀刀刀，
对，其实最一开始刀刀刀这个名字就是从那个吉他的声音来的，
是哦，
对，最一开始
是
这么哎，对，其实这首歌原本的 demo 的名字我们就叫就它刀刀，但是有点是那种刀刀的那种感觉，
对对
对，然后来就要取名字的时候，就忘记是谁说，还是就叫刀刀，然后是唠叨的那个刀，然后我们就说，哇，可以可以，刀刀碎碎念的那种感觉，
很合理，很合理，
很合理，非常合理，
把它合在一起。嗯，
因为这首歌那时候台中专场，是我有应该算是我最有印象的一首歌，就后来听这个旋律跟曲是我。蛮喜欢的
哦
哦，
这个旋律可以足够证明你们是有实力的乐团。
哇！
谢谢老师，
谢谢老师，谢谢老师。
就是就会觉得不是，就是我以我自己听感来讲，我觉得这而且这个旋律又很是真的又很 City Pop， 然后是我自己本身就很喜欢的 City Pop 曲风的 某一派或是某一个旋律统整下来的一个感觉。
哦，
对对对，
等到 City Pop。
对，它其实这首歌是有点有蛮都市感的，
嗯，
但是就是比较，嗯，就是可能如果算 City Pop， 就是也是那种比较明亮一点，就是那种晚夜晚的那种
夜晚，然后又有一点
酷感，对对对，酷感这样。
对，然后这首歌味道呢，就会是薄荷加上柠檬。
啊，是吗？是哦，真的吗？
这么清爽吗？
哇，这么清爽吗？
哇，
就是有一种酷酷的，但是薄荷是那种 让自己觉得有点酷、冷酷、冷酷的感觉，然后柠檬可能就是有点
很冷
色
啊，哦，酷。
对，
酷感，
对，冷酷感，酷酷酷的感觉，然后薄荷就是让自己有点，它也这两个加起来，虽然听起来有点清凉或者是清爽，但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冷冽的一种感觉。
嗯，
对，柠檬酸酸涩涩，有点苦苦的感觉。对，对，对，因为这首歌其实相对来讲，跟其他首，它还是比较偏，没有这么的重。旋律或者是这么的 heavy 的感觉，或比较没那么旋律感，也没那么快速，
啊，
所以我觉得它也是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然后还是有激起一些小火花跟酷感，
嗯，
这样，
嗯嗯，
对对对，
没错。
再来的话是 button 吗？
按钮，
哦，button，
对，这首歌呢，
这首歌是李哥，
你要如何？
对，
你是要如吗？
是是是，因为现在就是大家都有点年纪了嘛，然后听的东西自然而然就有点不大一样哦。对，那我是因为写《包含》这首歌是我算就是蛮喜欢听电子音乐，然后我觉得编曲上多少有一点电子音乐的影响，然后歌词呢，我也是觉得说就是他也让他有一种你不知道他在干嘛，但你又知道他在干嘛。就好像有点含义 ，You can touch my heart, let me， 对，那个，后面怎么帮补一下？
你自己写的，
对，
忘记，
对，对啊，反正就是
never ever feel alone，
对对对对，就是有一个酷感，酷感在，
也这也是个酷感，就对了。
是是是是是是是。其实 Button 不知道听不听得出来，就是我自己李耀如有讲过，就是他说这首歌就是比较轻。稍微微微的情色一点点，就是它是一个开关的那种感觉 ，button 嘛，按钮。然后其实
当两个人都找到那个按钮的时候，就会开启你们的开关。
对，没错，
这个我听到感觉差不多。
是，对，其他就是有点微小情，对了，
色情色情音乐，
对，小小的，微微的。
我觉得他的魅惑感跟催情感蛮有的啦。
嗯
嗯，
对，所以那时候想到的，
我会做这种的，
想到的味道就有点薰衣草。
啊，薰衣草，
薰衣草，
就是有些很多大多熟知的那种放松精油或者是放松的味道，其实很多都会是薰衣草基底这种的感觉，然后就有一种。这个味道就让你很熟悉，然后但你会默默的就是 被这个味道陷入进去。就是比较偏放松，然后放松下去之后就感觉会发生什么事，然后你就会身体不由自主的怎么样之类的，催情素也有可能会上升这样。对对对，会像这样子。
赞。
好，再下一首是《爱到宇宙爆开》。《爱到宇宙爆开》其实算是这张专辑的主打了吗？
嗯，应该不会到，因为这首歌其实这就因为就是有来看过我们现场的人应该知道，这首歌其实我们大概很就是跟。更早以前就写好了，就是这首歌也是耀如很早很早以前就写好了，对，所以这首歌的故事呢，就是来先让你讲一下。
哦，故事嘛，我先不讲故事啊，就是大家可以尽量去想象一下这首歌的感觉。 但这首歌呢，原本我当初写 demo 的旋律跟我想要的方向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就是我们是大家一起改编，对，一起改编，然后丢给乐团，丢给大家之后，就变成现在这样子的状态，这样。然后就是一种有那种爆炸感，然后有爱，就是爱爆你的那种概念，你就把它想的就是很爽快的，对。
嗯，
对，就听一下你怎么分析啊，这个香水的味道。
我怎么分析哦？我觉得很像，我觉得它蛮冲，就是因为它毕竟叫做爱到宇宙爆开嘛，所以会很像是一种很冲突，然后很直接性的东西，但又有一种温和感，所以那时候觉得很像是香草加上肉桂。
哦，肉桂。
哦，肉桂哦，
肉桂哦，
很冲突，很不能说，就是很直冲冲的，然后但是这个直冲冲又不是很带有攻击性的，
哦，
所以有点像肉桂卷的感觉那样，
或是
有点像
对肉桂，
我揍你一拳，
开始会觉得很，对这种感觉，就是大家一开始有些对于肉桂就味道会很敏感，但是久了你就觉得好像还不错，会有一般风味。然后再加上香草的一种比较在香乳奶油吗，或者那种比较真的是偏温柔一点的味道的时候，你就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又不是这么的攻击性。
嗯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算是重新改编而已。
嗯，
我们有多加了
管乐。
嗯，
我觉得
就是
对
编曲有加强而已，就是让它听起来更厚实、跟丰富一点。
嗯，那
对，
那身为比较久的温蒂漫步的听众，他们你们有得到什么不同的回馈吗？对这首？
哦，有，好像流氧派，有些人是真的很喜欢原版。另一派就是喜欢我们现在新的，
可是
因为这首歌也蛮久的啦。
可是我
大家那个
不太确定，就是原版跟这个版本到底差在哪里，就是因为它其实都没有，就是可是就是好像大家那个真的有差这么多，就是我觉得对我来说那个影响不大、欸，因为它 vocal 的 line 也没有变，然后。他其实整体的编曲，就王伟翔 solo 他都没有变，就是从头到尾他就是只加了，只多加了管乐而已。所以我觉得这首歌其实对我来说，就只是他专辑版，就是只是叠加了，让他听起来更厚实、更丰富的那种感觉。嗯，豪华版，
豪华版的感觉，
豪华版没错。因为我自己那时候也有去听你们原版的，就真的比较朴实。
嗯嗯嗯，对。
然后这首歌就像你们讲的，真的比较丰富，然后再更磅礴。
对对对
对
对。然后
那时候想说加，因为其实就有点想说，然后做
的
有点像是那个残酷，就残酷天使那种动漫、的那种。
嗯，反正我觉得两个都好听啦。然后两个的感觉其实真的就是差在一个比较单薄，一个比较丰富，但其实不同时期的时候去听，不同时段去听这两个版本的时候，其实都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都还是蛮好的。
嗯，
对，因为很少很少会有可能最原始版跟再次的改编的版本都是让大家都很喜欢的，有些真的还是会比较偏最原始 demo 版是大家比较喜欢，或者是可能后面的改完之后才是最喜欢的，都还是有差啦，这样子。
对，對，没错。
再下一首，最后一首 Cherry Ocean， 那在 Cherry Ocean 在听的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看他的歌名，然后我就想香水的时候就觉得很像梅类再加上海盐，然后我想说，怎么跟这个歌名完全有符合到，让我就有点。就是有点吓到，
有对到，
这
首歌是谁的故事呢？
这首歌应该算我的故事。就我那时候其实，因为我很喜欢
看一些有的没的照片。
有的没照片是什么照片？
我就看到一个背。没有，就是我很喜欢看一些很漂亮的东西，就是夕阳啊、贝壳啊，然后什么东西的缩，就是用显微镜看啊，或者是透视啊，他们的那个样子都会很不一样。然后那时候我看到的是一个贝壳，然后那个贝壳的里面就像是一个，就是一个海景一样，然后旁边就是有那种樱桃般甜美的粉色，然后搭配一个异样的海面这样，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图真的太屌了。然后那时候我就自己就在家里玩嘛，就玩一玩，然后就把这个前奏写出来。然后那时候我就这个叫做 Cherry Ocean， 就是樱桃海这样。然后当兵前，杨森就突然说：“哎，我想要写你这首歌。”哎，然后我说：“哦，真假的？好啊，写写看，写写看。”然后就我们两个是一起去当兵的，我们两个一起去新训单位，然后他就我们两个在那边抽烟的时候，他就说：“哎，我那个 Cherry Ocean 又写出来。”然后我就说：“哦，哥，真假的，真假的？那你现在给我听，现在给我听。”因为那时候当兵太无聊了，你有什么就赶快来，太无聊了。然后他就说：“忘记了，我等一下拿手机拿那个
就放风时间
的
时候
我看一下，然后晚上再跟。”
对。
对，然后结果他也忘记，结果我们是差不多到退伍之后，我才大概知道他到底怎
么
样
子。对，但是那时候其实那时候算是那首歌算是，因为王海翔那时候写完那首歌，他就把那个他写完那个旋律，他就把他那个旋律弄成一个小影片，然后放在他的自己的 IG 上面。然后那时候是我当兵前有一次就不小心滑到他 IG 这样，然后我就看到那个影片这样，然后我就听，然后我觉得哎很好听这样子，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还记得我那时候是当兵的那一天早上，然后我拿家里的那个贝斯，然后坐在床头前这样写，然后我就把那个鼠歌写完这样，然后写完下午就去那个当兵报道这样子，然后我记得我在对啊，我记得，然后
我靠，
就是新训第一天啊，我们在抽烟的时候，我就跟你说，哎，我写好鼠歌了这样子，然后他说，那你给我听一下，我说我忘了，因为我今天早上才写这样子。
然后直到退伍的时候
退伍的时候，对，他也知道大概长什么样子，对。但是真的那过，因为我们新训结束，我们就根本没有遇到啊，而且我第三天就确诊，我们根本超少见。
所以哇，你时间使用的也是很充实哎、欸。
嗯，对，就想说，哎，准备要当兵了，要赶快来写写看这样。
不是当兵前就是要先准备，就是要带的东西什么之类的，或者是就好好吃一顿早餐就去嘛，怎么还可以这样花时间去写一首主歌，也是很厉害。
嗯，对，其实那时候
跟班长这样去插枪，
对啊，没办法，没有，直接在当兵的时候就跟音乐真的就是无关的啦，就是什么东西都忘记了。
嗯，哎、欸，这首歌其实放最后一首，我觉得蛮好的耶。就写下一个很刚好的一个就是句点，在这张专辑里面。
嗯
嗯嗯，好。排
那时候我们排还蛮
对，我们那个歌曲要换比较了非常多次。
对啊。
嗯，好，那聊完了这张专辑之后，我们在节目尾声来聊聊你们对于，因为你们其实这张专辑的宣传跟活动到现在三月底了。这次跑了多少地方？
嗯，好像还没有
哇，
就是发完以后还没有真的到很多地方过，就是三月，然后我们就是一月的时候有一月到二月初有一个北中南的巡演嘛，其实那个巡演就是为了这张专辑嘛，然后巡演完就我们就过年，然后其实就是慢慢现在回来开始要准备去。各个音乐节，我们那时候去浮现祭啊，比较大就浮现祭这样，然后接下来要去大港跟台湾祭这样，就是其实接下来行程就是，然后我们那个下个月月初要去日本巡回这样。
赞。
对，然后
你们有很久很、欸、没有，你们去年就已经出国了，对，那应该没有很久，所以你们去年出国，今年又在出国，对于这些出国的活动都还是很兴奋吗？
嗯，我觉得就是可以出去走走，
我觉得体验新的事物跟体验新的人啊，然后吃的什么，整个都很新鲜啊。 就算是第二次，我也觉得还是很新鲜的。
嗯，
那你们对于这些在北中南的好了，就是这我们以台湾的这个专场巡来讲，有没有什么印象深刻的地方吗？
哦，我真的觉得我们这次那个团队真的很猛啊！就是以前演的时候，我真的有时候都会挫挫的，就也不知道耳机里面听起来会怎样，然后也不知道我今天会不会断弦，就是很多不确定因素。但这一次的表演，就是大家好像都是就是很像我玩打 LOL 的时候遇到超强的队友，就大家都很强，然后我。虽然我是 AD， 但是我很懒，但是就是我只要有在丢，就一定 OK 这样那种感觉，很猛。嗯，
因为我刚有讲嘛，我自己有去参加了一月底的台中场，也是我人生算我人生第一次听你们的现场，因为毕竟音乐季来讲，就真的是太多团会撞在一起。就是如果大家参加过音乐季，都会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要必须要有所取舍。所以那但又加上那时候就对你们比较不熟悉，就会被我到舍弃掉。就是后来才有机会，才有机会，也是感谢花开始跟这些邀请，然后才真的认识到你们这样。对，所以到那时候一月底的时候，我去参加你们的专场的时候，其实我一开始对你们的主视觉，就是舞台的主视觉来讲，是非常非常的感到神奇跟神秘，跟我觉得非常喜欢，因为那个 W 的那个 logo 还会移动，我以为它就会在那边，就它其实会移动，然后又很可爱，很想把这个带回家，你知道，当自己的就是床头。
那个带不走，
那个可以带回家，你要的话可以给你。他实在没有人要，
那太大了啦，
他太大了，
对，那个太大，那已经不是
床头，他超大，
那个
超招
牌灯了，那个真的可以当招牌，
对啊，可以做当招牌灯了吧？然后
对，可以当招牌。
对于这整场，其实我就是有同整一句话，就是我觉得应该是我目前听参加过，就可能今年参加过最浪漫的一场专场。嗯，对，因为真的，因为我是。要带着我的一个朋友去，因为他那个女生朋友很喜欢你们，所以那时候就顺便带他去的时候，他自己也觉得非、而且那天其实哇超爆满的耶，那天我基本上快要排到门口了，然后那时候有开二楼，我记得好像有，然后二楼也是爆炸到不行，
有有有，
就觉得很棒，而且。我看到超多很有个性的或者是穿搭很厉害的人都有，就是我觉得你们的听众群就是很明显，就是会是一派统一的风格，或者是很我觉得就是很有感觉啦，再加上你们的表演的风格来讲的话，我觉得很不错这样。
嗯，哦，其实有时候这三场都蛮紧张，因为像台北场最紧张，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老师会来，我自己的老师。对，然后你就觉得很像有时候在像考试的那种感觉，会有点小压力。但我觉得都不错啊，对，这三场下来感觉都很好。
对于未来，就是毕竟你们四月份开始走海外了嘛，那对于海外的行程有没有在另外一些比较兴奋，或者是可以再期待有什么样的发展，甚至在这张新专辑《闽南Blue》到。其他地方或者今年还有对于这个专辑有没有新的期许？
其实可以去更多地方一定是很棒啊，就是每到一个国家都希望他们可以喜欢我们的音乐，虽然说可能语言是个障碍，但是其实我觉得音乐就是没有分语言嘛，所以就是可以一起爽下。
最主要就是因为我们这一张专辑那个快歌也是做了很多了，所以真的就是希望大家可以给我们更多的反馈。没错，
我自己也是，就是其实因为我觉得这去年有去了很多国家嘛，然后其实去海外是一个很好的经验，然后也有学习到，其实就是要真的要进到海外市场不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情，尤其有语言这个问题这样，然后就是还是希望当然这张专辑可以带我们去更多地方，然后也是一个自己成长的动力吧，就是如果有什么样可以再变得更好的地方，就是也 可以去学习这样。然后就像阿瑞讲的这样，就是这张专辑我们写了非常多快歌啊，然后就是也是希望就是音乐节现场，就是我们可以得到更多更棒的反馈这样子，我们可以更尽兴这样，大家都可以更尽兴，没错。
然后突然想到，其实专场有一个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那个玉婷，就是萨克斯风手，
没错，
婷婷，
那需要唠一下，
整场就被他只有就整段就最被他吸引住，哎、欸，那个哇，现场超屌哎、欸，超炸，超厉害，
真的是太猛，
婷婷真的是，
我在那边喘的不行，我在那边喘的不行。还在甩他的萨克斯风，
要需要唠一下，
狂甩
因为听白我那录专辑也是他录的，然后叨叨什么，就是这张萨克斯风也是他录的，他真的就是台东 Kenny G 啊，
台东 Kenny G，
真的
好会形容，
太猛了，
对啊，那他到时候也会跟着我们一起去巡回吗？
有的会。预算问题、
有的不会，
新的通货膨胀。
大家
觉得现在国外，
大家有如果参加到的活动有玉婷的参与的话，记得就是再继续仔细听，我觉得真的非常迷人，就对了。只是想要再推荐这个桥段，如果有刚好玉婷有参加的活动，就是大家听到未来这些可能台湾记或者是大港或甚至海外的听众，如果听到有玉婷的参与的话，记得。可以好好的听听他的现场的萨克斯风手，我觉得超厉害，
超级强。
嗯，
这个气长到一个让我哇哦，
铁肺王
太长了，到底是怎么样？
对啊，他是被我们逼的，
现场变这么大魅力，我觉得很厉害。这样，那好，那巡回完之后，新的未来一年有没有对于下一张作品或下一张音乐有没有开始？有一些计划或想法。
其实我们最近就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定一个就是工作的 deadline 这样啦、啊。然后我们是就是这阵子其实过年到这阵子都算是我们比较好等四月结束，因为我们接下来可能会有一间工作室、哦、然后我们就可以好好的做我们的音乐这样子。
哇，期待期待。然后其实 Midnight Blue 其实也有实体专辑嘛，会在已经有在发行，那就是大家如果真的有喜欢、嗯、或是借由这一集而认识到温蒂漫步，然后喜欢他们的音乐的时候，也可以用新台币下架这些专辑们，因为毕竟做专辑还是很
没错，多多支持
对对对对没错，
给我们一点钱
还用支持还我们
钱钱。所以未来目前的确定活动其实就是你们刚才讲的台湾暨大港，
是的，
然后还有海外。那台湾有其他的活动吗？在宣顺便宣传一下，
应该就是基本上就是应该就是各大音乐节这样，然后有时候我们也会去一些校园，就是大家可以密切追踪温蒂漫步的 Instagram、嗯、还有 Facebook。没错，就是因为其实就是每年都台湾还是会有各大的。大大小小活动，我们都是会不定时出现啊。但今年我们的目标应该主要还是会，就是先还是写一些歌这样子。虽然专辑才刚发，但为了明年或后年这样，今年可能有机会 ，maybe 可能会出单曲这样子，可能一两首单曲这样。
嗯，
就是看看我们自己的造化。哈哈。
先预祝工作室顺利、啊、然后就开始可以产出更多不一样的音乐、
yes,
没错，我觉得很棒。对，那大家喜欢的话记得去追踪、yeah. 就是资讯栏里面都会有，就是温蒂漫步的 IG 啊 YouTube 频道、
yes.
或者是脸书，甚至就是各大的就是购物平台有他们的专辑都可以买参加、yeah. 买新牌去下架哈，这样。然后如果你有去参加台湾暨或大港，就是你也可以花时间，这就是他们现场，就是
不要把我们选择，不要把我们选择掉，
大家可以
选我们。
对，
不要弃掉
他
们。
但今年的大港和台湾第一的阵容又太，我真的还是觉得太可怕了。就虽然我没有参加，但是对于今年看起来三到五年内这些阵容是我觉得今年算是最精华、最让人意想不到的组合。你们会在那？就是会在台湾暨跟大港会停留下来看一些表演吗？
Maybe 可能会，对，可能会，
可能会，就是今年真的是非常非常厉害，这样子。嗯，好，反正大家喜欢就记得去追踪他们的 IG、脸书专页，然后 YouTube 频道看的 MV 看越看越多，然后实体的专辑如果想要也可以购买。反正就是节目的尾声，大家就是记得去追踪他们的 IG， 然后脸书专页、YouTube 频道，把 MV 也看了好几百遍，也或者是可以看看之前像刚才讲的那个《爱到宇宙爆开》的原版，有些 YouTube 也看得到，或是你还没有参加过他们的现场 ，YouTube 频道其实也很多有翻拍啊，或者是一些影片都可以去看看。啊，如果真的喜欢，就是可以去新台币下架他们的实体专辑，甚至如果你有去大港音乐季，或者是刚才讲的那个台湾季，这两个如果你们都有去的话，记得不要把他们取舍掉，因为像我以前就是太过于可惜了，把他们取舍掉，所以现在才好好的认识到他们。这样，大家记得可以去花时间去听他们现场。那如果是海外的粉丝朋友们，就是还是很多地方，像日本啊，日本以外还要再去哪些地方？目前
今年好像目前确定只有日本，好像。可能还会再增加，但目前只有日本。
反正大家去随时锁定他们的消息，这样。
Yes.
然后后面再期待他们发行更多不同的作品，然后也预祝最后再预祝一次，就是工作室可以顺利开张，
yeah.
然后再有创作更多不同属于温蒂漫步的作品。
耶、
yeah. ，好，
耶、
yeah. ，就聊到这边。大家如果喜欢，记得去追踪他们，然后也可以分享关于。
Yeah.
没错，那我们就下一集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